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站在百忙中，在主日清晨，把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来学习自己的话语。求神在这段时间中，你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扉，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你能够得到更多的亮光。主，我们谢谢你，从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上一次before we go any further， 我们来念一下这个读经班的经句。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上个礼拜呢，因为我没有把该讲的讲完，还留下四五章。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个地方我没有跟大家着重的谈这一点，所以呢，这一道题目大家都错掉了。如果看那个诗篇第一篇的话，问题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type 的诗篇？是一个祈祷的，还是训诲诗，还是怎么样？大家很多都错掉了。那么这一个第一篇呢，是一个训诲诗，这个 type， OK， 这是一个训诲诗。那我想今天的时候呢，我特别在这里跟大家特别着重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搞？诗篇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性质的这个诗篇。那诗篇呢，它的用途也不同。所以有的呢，诗篇呢是用来什么？是赞美神的。有的时候呢，诗篇是来什么？是教导人的。还有的时候呢，是有的时候呢是以祈祷的。那上一个礼拜呢，就是说这个第一道题目呢，就是说诗篇第一篇呢是什么样的诗篇呢？是一种训诲，是换句话说是什么？教的，是一种教的。好，跟大家讲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我停下来的地方。第十篇呢，这个道题目呢，大家上个礼拜也有答错，不少人也答错。奇怪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讲到这一点。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回去以后自己看。那么如果你有那个牧师的那个讲义的话，很多地方牧师讲义已经很清楚的跟大家已经点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篇是一首字母诗，它一共呢是有十八节，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它有二十二个字母，所以这个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字母诗，它只有十八个字母，但是呢也是称为它是什么字母诗，因为它第一个字都是以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起头的。那么这一篇呢，诗篇第十篇呢，牧师给他一个题目是恶灵的画像，穷苦人的祈求。那么这里面呢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主要就是描绘了一个恶人的一个画像，而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呢，就是描写了一个穷苦人的一个祈求，到神面前祈求。所以呢， 这是分成两段，前段是讲恶人，后一段呢是讲穷苦人的祈求。那么这里面他诗篇的诗第十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啊？记得不记得那个我们刚刚学过约伯记的时候，这个约伯受了很大的苦，当时候他也是怎么样，也是向神求，对不对？但是好像没有得到神的一种回答，没有得到神的回答。在这里面这个诗人也在这里面就是有同样的这种感觉，感觉到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隐藏了，看不见神，听不到神的声音。 但这只是暂时的。那我看到有一个一段记得一段故事，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牧师，有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啊，这是德国人的名字。他因为反对希特勒就被抓进监狱去，然后呢他就是集中营里面去了。他是非常虔诚的一个牧师，但是在监狱里面他说这么一段话，他说在将要发生的事情上，说我看不到神的同在的任何迹象，然而凭着信心，他说我可以胜过那阴暗的境况。虽然面前是一片漆黑，但是凭着信心他看到什么，未来的光明。所以有的时候神并不一定你能够看得到摸得到，在你那个需要的时候，但是神始终是什么跟你在一起的，你只是还不明白而已。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一章六节里面曾经讲过这样一句，彼得说因此你们是什么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所以我们的困苦，我们的忧愁都只是什么暂时的，就是暂时。好，我们接下去看一下，那到第二季下面呢就开始描写那个恶人，那些恶人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三节说，第二节说，恶人在骄横之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计的计谋里面。第三节说，因为恶人以心愿之话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第四节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选的，以为都没有事。恶人做事情的时候都以为什么 they can get away from that, but eventually you're going to go up, you're going to get punished, you're going to get, they're going to get punished, no doubt about that. 恶人的快乐只是什么短暂的，恶人的快乐是短暂的，义人的什么是忧愁是只是短暂的，快乐什么是永久。然后第七节说他满口都是什么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等等等等之类。然后他以为什么？第十一节说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他以为能够躲过神的惩罚。那同时呢，下面一段呢，到十二到十八节呢，就是谈到就是困苦人的祈求。那在困苦人祈求这一段里面呢，第十四节里面，其实他说你已经观看，你这是什么，你是谁呀？是神。所以说穷苦人在困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神早已经什么看见了，早已经看见了，因为经过毒害你都看见了，不要以手施行暴力，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什么交托在神的手上，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然后他说你是打断恶人的宝贝，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什么尽。十六节说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
这里讲叫神什么是击打那个什么恶人，神击打那个恶人。接下来到十七十八节呢，就说到虽然穷苦人是有苦难，但神还是看顾，神毕竟为什么穷苦人伸冤。他怎么说？耶和华千遍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神最终是要为穷苦人伸冤。对，第十篇就讲的是恶人的画像，穷苦人的祈求。第十一篇是信靠神，在十一篇里面主要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啊。第三节呢，是相当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119篇。119篇的89节，他怎么说？89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那这句话的什么意思？很小心，就说根基若毁坏，实际上这个根基会不会毁坏？会不会毁坏？这个根基会不会毁坏？不会毁坏。所以我就是说去拿这个119篇的第89节，特别跟大家讲耶和第89节119篇的89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个根基是永远不会什么，不会毁坏，不会毁坏。所以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义人，你的义人主要是背上万，是神的，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爱。好，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神第四节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观察世人。第五节说，耶和华赐你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神观看，慧眼观看世人，他心里恨恶罪恶。然后他接下去说，他向恶人什么密布网罗，要惩罚他们。第七节就是谈到神的公义，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十二篇，人的话与神的话。这一诗篇的第十二篇呢，讲的是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呢是1到4节描绘写人的话，后半部分5到8节呢是描写神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前半段到1到4节是讲的是什么呢？人的话，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虔诚人断绝了，忠心人怎么没有了。第二节说，人人都怎么样？说谎，他们油嘴滑舌，心口不一。他们曾说，我们必能够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这描绘到一个人，描绘到一个人是怎么样的诡诈，如何的诡诈。然后到5到8节的时候，就是讲到了神的话，但是全然可信，全然诚实，全然信实。那么耶和华的话是怎么说呢？第5节说，耶和华因为穷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莫的坡当，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什么？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必保护穷苦人、受苦受难的人。
你必保守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人，下流人在这个世界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我们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是一个撒旦控制的世界啊。所以这两边，这个是分成两个，一边呢，前面是说是人是怎么样的人，然后神是怎么说他这个话。好，第十三篇，化愁苦为喜乐，这是一首很典型的祈祷诗，这是一首很典型的祈祷诗。来到神的面前，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向神的哀求，第二部分呢是求告神，第三部分呢是信靠神。在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呢，一共提到了几个几时啊？要到几时？当时他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怎么说呢？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总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你看，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什么？几时？换句话说 ，seems like endless， 这个愁苦 endless， 对你来讲，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如果你是等人的话，等几分钟，你觉得好像很久很久，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你求神，当然你是困难的时候，你痛苦的时候，你要求神帮助你的时候，你恨不得立刻就什么，就得到释放。但是神的作为，神的这个怎么说呢？回应你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所掌握的啊，要凭着神他自己的这个 timetable 来决定。所以，请大家要怎么样？要有耐心。第二部分就是求告神，求告神怎么呢？一连讲了三个免得。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过阴影，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自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动摇的时候喜乐。求告神，不要让那些仇人高兴得胜。最后呢，五到六节的时候，他表示了他对神的很坚定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依靠神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并从此得到快乐。他怎么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祈祷诗。第14篇是愚人之道，这里讲的都是富，都是富的事情啊。愚人之道，那么怎么说呢？愚妄人的心里说没有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恶人他们跟愚人之间相差不远，他们自己很聪明，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实际上什么是自作聪明，他们是非常愚蠢。他们作恶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什么呀，没有什么，他们可以为非作歹。所以他们那些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的心的，可憎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啊，他们都偏离恶人了，愚妄人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人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人都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中国有句话说，聪明反被
聪明误，
结果是最愚蠢。接下来从第四到第六节呢，就讲到了那些恶人他们如何的去作恶，然后到了第七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了神最后对他子民的拯救。第七节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
他悖论的子民，那是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恶人当道，好人受苦，短暂的，最终神会什么拯救我们。到第十五篇，义人之道，这篇主要就讲的是如何做一个义人。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宝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好，那我就在11到15就今天结束在这里，然后呢我就到16是今天要讲的。16篇呢，它题目是牧师给他题目是满足的喜乐，在4篇的后面，这是在最后一节，就是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在这个4篇里面呢，在那个新约里面，对彼得是引用了好几段，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就用到了这一段，然后呢保罗在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呢也用到了这一段，那么牧师在这里说他的特色的其中第一是有弥赛亚的预言，我们能够看一下，第二呢他非常的详细，在五旬1到6节是讲到人对神的信靠，相信神一定会什么提供我们一切所需所用的。我们常常用这句话说什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也就是在第16篇的第1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对神坚定的信念和依靠。到了第7节的时候呢，还有就是说对自己拥有感到非常的极为的满足，因为什么，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第5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得到的全部是什么，神所赐给的，丰丰富富，福杯满地。第二部分就是说7节到11节呢，就是谈到了这一点，就是弥赛亚预言中的一部分，神的引导、帮助和永生的盼望和保障。那么怎么说呢？第7节，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在这里，神是引导和指引我，甚至在我们夜间也帮助我们。第二部分呢，他说第8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知动摇。神时时常常的在你左边右边什么帮助你，神时时的在帮助你。第三部分呢，就是说在第10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是什么永生的什么保障，这就是永生的保障。那么永生的保障是从哪里来？就是从神那里来。17章是求神的眷顾。17章是神的求神的眷顾。当时大卫被所有的敌人包围，他就向神祈求，要求神帮助他脱离欺压他的恶人。同时大卫呢也坚定的相信他一定能够什么得到神的恩典。那我们来看一下分段，来看一下求第一部分呢，是1到2节是求神垂听祷告。他这里说，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求，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
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罪。这里向神祈求祷告。第二部分呢，这三到五节呢是求神鉴察。他这里说，你已经试验什么我的心，你在夜间监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到什么，立志叫我口中没有什么过失，是求神的鉴察。第三部分呢是六到第九节呢是求神保守和眷顾。他说，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跳过去第八节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洞，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底下。这句话我们也常常什么听到过，对不对？常常引用的。这一到十到第十四节就是神求神的，前面是求神的帮助，求神的监察，接下来就是求神击打什么，击打恶人，击打恶人。他说第十三节说，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并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事，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事，就脱离那些恶人的手。到了最后，大卫就做了一个信心的宣告，他怎么说，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所有这一切的受苦受难都怎么样，没有什么关系。最终呢，是他有一个很大信心，能够得见神，能够得见神，他就怎么心满意足了。就像约伯一样，所以说了这些的苦呢，一旦他得到了神的对话，见到了神，以前是什么风闻，现在是什么眼见，所以呢他就什么心满意足了。第十八篇，十八篇向神赞美，向神赞美。在这里面十八篇的前一到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要是赞美神的救恩，赞美神的救恩。他怎么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磐石，山哉，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的头靠，盾牌，是救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一共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对不对？九个赞美神的经文。这些字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祷告中也常常什么也要用到，对不对？我们也会叫做神啊，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山寨。那么第四到第六节呢是求神垂听他的呼求。他说，我在艰难中呼求，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朵。他知道神什么垂听他的祷告，他知道这个。他为什么要向神祷告，因为他有信心，他知道神是什么大而可畏的神。他就接下来就说，第七节说，那时他神发怒，地就摇撼颤动，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跳过去说，跳过去十三节，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十四节，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搅乱。十五节说，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的鼻口气一出，海底就出现，但你的根基也显露。他知道神是什么大而可畏的神，他向这大而可畏的 独一的真神去求告，他知道他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接下来就是16到19节，他就讲到了，知道他神会拯救他。 他说第十七节说哦，十六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十七节说，他救我脱离我的境地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势。我遭遇灾难的时候，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第十九节又说，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一大使用。他知道神是信实的，是他能够依靠的，是能够得到神的拯救。第二十到二十九节呢，他特别谈到了神的公义。二十节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作恶离开我的手。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他说二十三节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二十四节说，所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在我眼在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一再的强调了神是如何的来对恩待恩义人。慈爱的人，你以什么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来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乖戾的人，你弯曲待他；穷苦的人，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的神必照亮我的黑暗。这里赞美神的什么公义。那如果我们以前提到过同义平行句一义平行句，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在里面？平行跟的同的一义，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下面就是平行句什么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到下面一句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这个是同一言一义，一义平行句。好，到了第三十节后面就是讲到神救恩的盾牌，这里面三十节说，罪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第三十五节就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温柔你温和使我伟大。第三十六节说，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保守你的脚步，不让你怎么不会让你跌倒。第四篇里面说什么？神的话是什么呢？脚前的灯就是路上的光。三十七一直到四十五呢，是讲靠神能够得胜。然后呢，从四十六到五十节呢，讲的是赞美神的救恩。到了最后，到四十九节的时候，四十九、五十节的时候，他是特别的颂赞了神。他说：“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的赞神的救恩。”十九篇，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圣经。为什么这么说？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圣经。不是这么说，主要就是因为神的启示有两种，一种呢是一般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第二种呢是特殊的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所谓的一般启示，就是宇宙中一切神的作为，就是。他的一般的启示，圣经这是神特殊的启示，很多的 特殊的启示都是在什么？都在圣经里面。圣经本身就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启示，神跟我们讲话。好，第一到第六节讲的是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第七到第十节呢，讲的是神特殊的启示。那牧师在这里说，圣经是神的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在本质上它是要我们服从，而不是给你参考。换句话说，你如果听你目前你先前牧师讲到神的话，并不是说你想要遵守就遵守，你想要不遵守就不遵守，或者说呢，这一段看起来好像很合我的意，我就遵守，那一段看起来并不合我的意，我就不遵守，这不是一个正当的方法。为什么？圣经是神的律法、法度、训示、命令、道理、诫章，不是给你做参考的，而是什么？是要我们每一个信徒服从和遵守。那么在这里面，神的话语还有四种功能，特别功能就是说什么？能够苏醒人的心，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目。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九篇的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什么智慧。第一，能苏醒人的心；第二，能够让人们得到智慧。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睛。神的话不单能够快活我们的心，也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睛。然后到这十一到这十四节呢，就是讲到人对神启示的这种反应。他怎么说呢？谁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呢？做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主人仆人不犯任何人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来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了。人对神的启示和反应，在这里大卫是求神让他牢记神的话语，明白神典章律例，不去什么犯罪，能够什么蒙神的悦纳，蒙神的悦纳。我们也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在同时，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的提到我们什么，愿我们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得蒙神的什么悦纳。第二十篇呢，讲的是当时大卫在出生前要做了一个祷告，他相信神会是他们在接下来征战中的大大的工作这个事。那前面一段一节到五节呢，是众人为王祈求，这个百姓因为大卫要出战，百姓为王出战而祈求。第一个讲的是什么？第一节说，第一节的后半段说，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就是祝福大卫能够得到神的什么高举。第二节呢说，愿他从他圣所救助你，从西安坚固你，神求神什么坚固大卫。接下来又说，纪念你一切的供应，悦纳你的燔祭，求神悦纳大卫的燔祭。 第四节说，将你所你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一切的筹算。这就是对大卫的一系列的祈求，在神面前为大卫祈求。最后呢，第五节说，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那接下来第六节就是宣告神必什么应允他们的祷告，说我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引应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这里的非常的坚定的信心，为什么他没有说他会从天上，他说什么必从天上。他们还没有出征了，对不对？他们没有打仗，还没有了，但是这信心已经是在这里表现出来，还没打仗就知道这个战争一定会什么会胜利。最后他说求，第九节求，在第七节我们回到第七节很好，他说有人是什么靠车，有人是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说他们所依靠的不是什么，不是自己的力量，不是自己的智慧，而是依靠什么，依靠神。第九节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这出征的祷告。第二十一篇，得胜者的赞美。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大卫呢是赞美神丰盛的救恩，赞美神丰盛的救恩。而第七节呢是讲到了神他的救恩，他的慈爱永远的不会动摇。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呢是讲到了神公义的审判，最后呢就讲到了神赞美神的大能。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一节的第一节，耶和华广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身嘴唇所求的你为他不应许，嘴里所求的没有一样不给他，心里所愿的什么你都已经赐给他。中国人一句话说心想什么事成，神就是这样一位信实的神。他向你求胜你便赐给他，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使他有丰富直到永远。第七节说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摇。他很坚定的相信神的慈爱永远不会更改，神的慈爱是永恒的，神的慈爱是永远不会动摇的。神有丰盛恩典在他的受膏者身上，同时神也会对恶人有各种各样公义的审判。接下来就是说第八节，你的手要收出你一切的仇敌，你的右手要抽出那些恨你的人。第九节后半段说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第十节，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神是公义的神，他会执行他公义的审判。最后第十三节，耶和华愿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在这里以最后赞美神的大能来结束他这一篇。好，二十二篇，第一，他预言了基督的受难；第二呢， 它是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一个诗篇，所以牧师给他一个 title 是十字架的诗篇。三到五节讲的是当圣徒赞美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六到二十一节呢，是诗人求神的帮助。第三呢，诗人立志赞美，也要呼唤众人一起来赞美神。那么在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我觉得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一段话第一节熟悉不熟悉？很熟悉是吧？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恨爱恨的言语？记得不记得？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对不对？有这样一段话。实际上，这个二十二篇有很是一个一篇诗篇，都是什么预言到将来弥赛亚的事情。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印证这个旧约。特别在这一篇里面，很多的章句在这里，在这个诗篇里面都被印证在什么新约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对，在这里面写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做的第三句话，在马太、马可福音都有讲到，在路加福音23、20，马太福音27、马可福音15章都有提到了这一段话，说什么？凡看见我都耻笑，他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救他，当救他吧。这个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观看的人在嗤笑他，讥笑他。还有，就是在约翰福音19章里说，引用了这段话，说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那个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用那个矛插他，看看他有没有死掉。还有就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谈到，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啊，并钉瓜分什么耶稣身上的衣服。这些在新约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旧约诗篇里什么都有的预言，都有的预言。23篇大概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诗篇，对不对？最熟悉的一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缺乏。这里面又再一次表示了大卫的什么坚定的信心。你去想，一个牧人，他就是什么？take care 这些不一样，我大卫把它比作是一个羊，我们自己都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只小羊，有耶稣基督的看护，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会不会缺乏？不会。你可能会暂时的遇到一些困难，有的时候你会迷失道路，但是你最终还是怎么样得到神的救恩。所以神的恩典实实在在藏在我们身上，我们依靠神就必不致缺乏。牧师在这里说，伯利恩是山顶那里的牧人，知道哪一个地方有水，所以一路的引领那些羊到那个地方去，因着牧人的带领，所以这些羊群什么永远不会担忧那个草地在哪个地方，能不能吃饱，水在哪里。就像我刚才讲的，大卫想到自己就是一只羊，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看顾，他觉得他必不知缺乏。
神的供应不单单是肉身的需要，而且深入人心，使人的心灵活泼更新。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在人生的困难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但大卫对这个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意外，他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勇气。他怎么说？在23篇里面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都安慰我。在这里面，
就很关键的一点，当我们每一个人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有像大卫一样的信心？因你与我同在，虽然经过幽谷，但并不至于受害。会不会还是会想啊，我今天这么受苦，不应该这么受苦，我为什么做了这些事情？我们会常常会有什么，比如说埋怨，有一种心怀不平的心情出现。但是在大卫在这里，我给我一个榜样，就是说一旦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遭遇困难的时候，遭遇痛苦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什么大卫学习。因为他说，他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坚定地相信神与他同在，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他、保守他、看顾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神耶和华是大卫的东道主。最后他有大卫表示了他坚定的信心，坚定的信心。他说什么？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随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永远的跟随着。24篇，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君王将要进来。这是一首雄壮而欢乐的定心曲，是庆祝大卫抬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做的。传统上来讲，这一首诗歌呢，用来庆祝基督的升天。在这里，神被诗中被形容为得胜归来的荣耀的君王，众臣们都接到命令，打开城门，大家都仰起头来仰望我们君王进来。那第一到第二节讲的是宇神的主权，宇宙万物都属于神，强调神在宇宙中的主权。第三到第六节呢，是讲到了神全人的圣洁。在24篇的第三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他的圣所，就是守节性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如果你是心怀诡诈的人，心高气傲的人，手不净心不洁的人，你能不能够站在神的圣所，单身的山？不行，你必须是全然的圣洁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牧师也常常在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祷，崇拜开始的时候祷告，就是说要把我们什么，把我们的对属世的心思意念都要把放在外面，要到神的面前，要什么祈求神的圣洁，祈求神一再的什么洁净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什么守节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在第七到第十节，就是讲到了全然的得胜，就是刚才我讲的，众臣们，你们要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那荣耀的君王将要进来。第九节说，
众城门里面抬起头，永久的门户里面把头抬起来，把荣耀的王这样进来，再重复了一遍，最后点出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就是荣耀的王。第二十五篇，第二十五篇又是一个什么字母诗，一共有十五篇字母诗，在这里面呢，它有整整二十二节，整整二十二节。Yeah. 好，从第一到第三节，一开始说，耶和华我的信仰啊，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发声，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仰望神，等候神的救恩。第四到第五节呢，是求神的引导。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的等候你。在这里求神将他的道路指示给他，求神用他的真理来引导他，求神来帮助带领他。第六到第七节呢，是求神的赦免。那他这里说，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爱你的慈爱纪念我。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呢，是讲到神的慈爱和信实。他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所以他必指示恶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导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第十节说，凡遵守他的耶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第十二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道路。说凡事都要什么？凡事都要依靠神，凡事都要祈求神的指示和带领。然后第十五节说，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他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中拉出来，遵守神的话语，不照神的话去做，不会就不会被网罗网住。最后十六到二十二节是求神的拯救。好，二十六章，二十六天，我还有几分钟。求神的监察是二十六天，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就是讲的就是求神的监察。第二节说，耶和华，求你监察我，试验我，熬炼我的本腹心肠。第四到第八节呢，就是说大卫他这里下决心就必不与什么恶人同坐。第五节说，我恨恶和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然后到第九到第十二节呢，是求神除去恶人并拯救大卫。他说，至于我却要行事成全，求你救赎我，怜悯我。第二十七章呢，二十七章是信心的宣昂首高歌，是信开始的。一到六节的是信心的宣告，第七到第十二呢是困苦，在困苦人在困苦中的祈求。然后呢，第十三到十四节呢就是相信神和等候神。好吧，我们就讲到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我们就留到下一次讲。好。 今天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的主啊，谢谢你我们同在，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常的遵循你的话语，让我们不足的时候，当我们有偏离你脚步的时候，求助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训我们，来知道我们带领我们是能够回到你的身边。我们知道主，你的慈爱是永远的，是永恒的，你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彰显。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求主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求神你自己的话语藏身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让我们能够遵照你的话语去做，能得蒙你所有自己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